我们这一节来到十诫的第五诫，在基督教要义 2.8.35。 前面我们讲了头四条的诫命，在神面前没有别的假神，不可雕刻偶像，不可妄称神的名，包括随便发誓或者做假的誓约，最后是守安息日。从第五条诫命开始，摩西教导我们人与人这个层面的生活的准则。第五条是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主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那这条的诫命的目的呢，是说在神的计划中，神有等级的一个分别，就是说在人间呢，有一些是在我们上面有位的，所以呢，我们应当给他们，我们应该赋予他们适当的他们当得的尊荣、顺服和感恩三方面啊，尊敬或者恭敬、顺从和感恩之心。反过来说，神禁止我们不尊重他们的威严，也就是说，禁止我们藐视他们，或者存刚硬的心，或者不感恩、忘恩负义的心。而恭敬、尊敬这方面呢，加尔文说，包括了行动上的尊敬。比方说在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七节，善于治理的监督要加倍的敬奉。那这里呢，加尔文就把父母呢就延伸到所有在上的，神要我们惯于习惯于所有合乎律法的 subjection 的顺从。因为神把他自己的名字呢与人做父亲的分享，就是神也愿意迁就我们，称他自己为父亲，他也称自己为主啊，我们的主人。所以呢，这些在上的是上帝所分别出来的。2836下面一段，这里上帝给我们的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就是说上帝指定 ordination， 上帝特定了一些是我们应当尊敬、恭敬、顺从和感谢的。所以我们并尽力服侍，就是说我们也应当尽我们的责任，不论他们是配或者值得我们尊敬或者不值得，因为这个是上帝在他的护理中，在他的掌管计划中所设定的。所以假如藐视父母亲的权柄的，英文是 monsters， 中文是畜生，不是人，连禽兽都不如，那些不顺服父母亲的是要处死的，因为他们并不认识到那些把他们带到世界上来的父母亲他们的辛苦。所以他们呢，是既然把他们带到世界上来的父母亲他们不尊重，所以他们也不值得活下去。那这个是世界里面或者旧约里面所设的一个的条件。2837，而孝顺父母的、恭敬父母的，直接应许在神所给的、神所带领以色列人要进到的地里要长寿。那长寿是在神所给的应许之地里的长寿。加尔文这里的意思是说，在旧约里神应许给以色列的今生的福分，第一是地，第二是长寿。这些呢，今生的福分呢，都是指向属灵的真实。那这个是改革中圣约神学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旧约神给以色列人的些物质上的今生的福分呢，不仅仅是给他们今生的福分，就是说不是说旧约呢只是关注今生的物质的事，新月是神是关心属灵的事，不是的。旧月的那些的福分，地上的福分，都是指向天上的福分的。所以我们说神将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救出来，即就是象征着魔鬼跟世界。那我们近前的基督徒都是这样解释旧月的，这个是正确的。我们的诗歌也这样说以前在埃及，现在呢出来了。毕竟神拯救以色列人释放他们离开埃及，目的不仅仅是离开奴隶制度到一个过渡时期，然后到君王时期，有一天呢到英国美国的民族时期，绝对不是。离开埃及是为了敬拜他、敬畏他、做他的子民。 所以呢，在地上的这些的福分都是指着天上的或者是属灵的福分，神所给的都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宠的记号。好，2:8-38，他说所有环顾不顺服父母亲的儿女们呢，不要受到咒诅啊，也是必处死。假如他们没有死，这种死的审判没有临到他们呢，上帝的愤怒仍然是在他们身上的。因为加尔文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一类的人呢，不论是在战场上或者在人的纠纷上啊死去的，还有别的死法，很多呢这种的个案都证明了上帝的威吓、上帝的警告不是突然的。有些人呢是逃脱了神的惩罚，一直到老年的岁数，但是在今生上帝还是收回他的赐福，他们只能可怜的衰弱，被留在世界上是为了将来更大的惩罚。所以呢，他们呢与近前的后代所分享的福分呢是天渊之别。但是我们在这里加尔文顺便提一提呢，我们是要在主里孝顺父母，以弗所书6:1，这里呢有一个原则，就是因为父母亲呢是上帝设立他们来某一个程度上分享上帝的尊荣的，上帝是我们的父亲。但是假如父母亲呢要催逼我们去犯违反神的律法的话，那么我们呢完全有理由呢当他们是外人，因为他们是在带领我们离开我们真正的父亲。同样的，对君王和所有在上有位的也是一样，他们是不配啊，或者在我们啊上面治理我们啊，这个是荒谬的。假如他们是要把上帝的尊荣扯下来啊，就是带领我们去犯罪。所以他们的尊荣呢是在乎上帝的尊贵，所以他们理所当然要带领我们进入到上帝的尊荣里。加尔文讲到政府的那段呢，没有好像这里这么清楚的说啊，违背权柄呢是有这个例外的范围的。他讲到政府那边呢，就是顺从政府卷4啊。不过这里呢，因为他讲到孝顺父母的时候，那必须要提到以弗所书6已经解经，对不对？然后呢，圣经有的重要的经文他都处理，那里他说在主里孝顺父母，而加尔文总是从正面看到反面，反面看到正面，所以呢，在这方面呢，他是留了一个例外的一个范围在那里的。所以在西方的法治的国家呢，宗教改革带来的法治社会呢，多多少少留了一个 civil disobedience 啊，民事的不遵从的一个空间。我想在世界历史上最有名的就是甘地或者是马丁路德金。那因为在宗教改革所带来的欧洲跟北美洲的政治的运作里面呢，对政府的看法是多多少少有多元的，不同的党、不同的政治观点的公民是可以并存的。所以这个跟一党或者是不是这种多党的法治社会，不是在那种的情况下生活的呢，比较难理解。比方说为什么在美国民主党跟共和党的基督徒啊，讲到政治可以辩论争吵，但是讲完政治还是朋友，还是主内弟兄姐妹。因为这个政治的多元啊，就是说我们是以我们的良心来尊重我们的政府的。那在这点呢，在中国的整个的发展的过程里面呢，可能要走一段的路才能够理解到美国很多的从中国或者华人看来是怪象。因为从加尔文到今天已经500了，所以经过了很多的宪法的修改等等。所以既然法律是最高的权柄在美国啊，宪法是最高，所以呢，假如人民有足够的人数，特别是到了那个代表的层面，议员有足够的人数说要建议修改宪法的话，修改宪法是绝对是一个可能的啊。其实美国的宪法的祖宗啊，就是长老会，就是加尔文的日内瓦的教会的宪章或者是治理章程。因为加尔文在日内瓦呢，不单给教会写了治理章程，也给那个市政府写了治理章程，而他的学生啊，就遍布了 英格兰、苏格兰、荷兰、德国、法国、匈牙利跟波兰，最后来到去了北美洲，日后呢1776之后成为美国。最近在中国出版了一本书，自由的崛起，英文的原著是 Emergence of Liberty in the Modern World。 那这本书指出加尔文的日内瓦和加尔文的神学如何直接影响到荷兰、英格兰、苏格兰、美国的法治和自由观。我知道这里我已经延伸得很远了。今天联合国的国际人权宣言并不是圣经的教导，民主和人的权利不是圣经的教导，是圣经的教导的世俗化，可是法治和人的尊严是圣经的教导，是法治而不是民主，是人的尊严而不是人的权利。圣经讲到权利呢，都是指我们的邻居的权利，爱人如己啊，是爱人不是爱己。所以这个民主啊、人权这些呢，并不是圣经直接的教导，乃是某一种的对圣经教导的某一种的应用。比方说杰佛逊啊 ，Jefferson 就是草写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的那位 Thomas Jefferson 呢，他不是基督徒啊，他是自然神论者。自然神论者啊，自然神论的意思就是说，上帝的确创造了宇宙之后呢，他就任凭宇宙的自然律来运作，上帝不再过问的，所以没有神迹，没有罪，没有地狱，只有天堂啊，或者是人间的天堂。那这种的自然神论呢，和正统的纯正信仰的啊，包括改革中的基督徒，这两批人合作革命使美国成立的。美国并不是基督徒单一的一派起家的，是基督徒跟自然神论者，也就是启蒙运动里面的自然神论者， Jefferson 是其中一位，富兰克林是另外一位，他们都不是正统的基督徒，但是也有正统的，比方说当时的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是长老会的牧师John Witherspoon， 他也有签独立宣言的普林斯顿大学当时是长老会 的大学跟神学院，也是革命战争的战场。所以美国的这个国家呢，是基督教和自然神论两派的两种的理论合作起家的。所以说美国是个基督教的国家呢，并不符合历史的事实。我们可以说基督教的一般的对人的尊敬，第五到第十条诫命的爱人如己这种的原则，道德原则呢，的确是主导美国社会与文化直到二十世纪初。二十世纪的美国绝对不是以圣经为主导的，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呢，欧洲的社会已经不再是由圣经的原则来主导的。也就是说中国的五四运动1915到1927这段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新青年杂志为代表，那种的全盘西化的运动呢，他们所要吸收的恰恰就是同时候在法国欧洲的青年所摒弃的，所丢掉的。那当然陈独秀要吸收的并不是基督教，是现代期的西方文化，科学民主打倒孔家店等等，那也就是说文艺复兴、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浪漫主义、个人主义等等，那这些刚好就是西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呢要扔掉的东西。所以不论是现代期先被法国的青年拒绝，或者后来很明显的整个社会已经不再是基督教的主导，今天我们经过了100年的欧美的二十世纪呢，圣经已经不再是西方文化的主导，我们已经进入到后现代期。加尔文说我们要尊重在上的，意思就是说除非有权柄在上，除非我们敬畏权柄，加尔文没有这样说了，除非我们尊重权柄，不然的话是不可能有自由的。美国的政治呢可以分两派，我的意思是说自从美国偏离神的律法为最高的准则之后呢，右派的政治以自由市场，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和经济的膨胀取代了神的律法作为最高的原则。左派的政治呢以最高法院的对任何事情的决定，加上政府的拨款，联邦政府的拨款，拨款和最高 法院的决定，那当然很多都不是按照圣经来决定的。这个呢就取代了上帝的律法为国家最高的准则。所以今天美国的这个社会的最高的准则呢并不是圣经，并不是十诫。所以呢我们看见在我们眼前展开的是美国公民权公民自由的削减。从来没有试过坐飞机要检查这么多行李，身上东西都要放下来检查的。那这个象征着一个世界当不论是经济的不受约束的膨胀，或者是以最高法院九个人来决定道德伦理啊，这种的偏离神的律法造成的肯定是自由的失落啊。那这个是一般敬畏神啊对文明的最基本的认识，而美国糟蹋了911这次的上帝的警告，结果呢是越来越颓废整个文明。所以我们今天呢不论是美国中国或者是欧洲等等呢，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是不是已经失去了我们的灵魂？教会不要失去我们的灵魂了，也是不是正在失去我们的灵魂呢？这个是在我们眼前所发生的事。怎么样重新建立这个权柄，也是重新的建立福权的生活呢？我说是由一个一个家庭一个一个教会做起，没有什么shortcut 捷径的，一个一个家庭一个一个教会，因为家庭跟教会是上帝所设立的在地上的。那当然也可以说一个一个的国家跟社会没有错，但是谈何容易啊！现在今天啊，人口这么多，国家这么大，所以呢总是要从草根基层做起，个人家庭教会，然后呢蔓延出去，这种爱人如己的个人生活群体生活呢蔓延出去，这样子呢有一天这个基层的功夫做好了，上帝自己给更大的社会改变上帝会带来的。好，我们开始来看一看28:39，不可杀人。这里告诉我们呢，人类呢中文呢是这样说的，上帝既使人类结连为一，人应负起大众安全的责任。第一句话是上帝使人类结连为一。我说约的神学，也就是加尔文隐隐若若说的这个约的神学呢是有多种的用途的。其中一个用途就是我们都是在上帝面光之中生活的，我们每一秒钟都是活在他的面前，没有东西是他没有看见的。另外一个约的神学带来的一个的含义呢，就是这句话人类的结连为一。什么意思呢？那你看亚当是人类的头，人类的代表，亚当所做的就归算在全人类每一个人的身上。也就是说上帝的原则是以代表性的原则来对待人类，来管理人类的。基督教圣经不是搞个人主义的，基督教圣经也不是搞大一统治大锅饭的，两样都不是圣经的原则。我再说哈有一次香港有一位女神学生听完了一次的演讲之后在讨论的中间她说我以为基督教就是你爱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当然那个是一个很新派的神学的神学生了。但是我们不知不觉也无意中有的时候也会这样想的，圣经教我们是啦，个人自由，思想自由，所以你爱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不是的，基督教不是搞个人主义的，但是基督教也不是搞大一统的，也不是搞集权主义的。基督教是讲约，那这个约呢是一个代表原则，所以我们都彼此代表，我们的行为都影响到其他的人有人吸烟那就污染了空气连累了其他人。所以坏的事情人犯罪连累到别人，也连累到下一代后代。人行善也会影响到其他人。当然这个是上帝的恩典不是靠人的行为。总的来说上帝是以家庭以教会以约的群体 Covenant Community，上帝是与一群人立约，上帝是用这个守约的原则来治理人类的。所以讲到不可杀人等等呢后面的爱人如己的诫命呢，它这个基础呢就是神既然与人立约，选民是神的子民，人也当与上帝立约组成教会，人也 以人立约组成教会，人与人立约组成家庭，人与人立约组成以圣经为本的社会。